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3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神韵热，北美持续升温，好评如潮；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神韵热，北美持续升温，好评如潮。新年伊始，神韵五个同等大小的艺术团在美国和加拿大巡回演出，上周在美国纽约、加州首府沙加缅度、著名学府伯克利以及德州达拉斯等地的巡回演出场场爆满，纯善纯美的艺术表演带给观众们美妙辉煌的历史画卷和现代传奇，征服了各界主流人士，纷纷赞叹神韵神圣纯净，独一无二，震撼，启迪人心。他们表示，神韵演出兼具美与德，是视觉与心灵的盛宴，神性内涵启迪人心，指引人们找到正确的人生之路。许多观众并迫不及待强烈推荐给亲朋好友，要他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演出。
百老汇专业演员凯尔琳·康诺利观看了纽约林肯中心的首场演出后表示，神韵演出感人至深，他说，艺术家们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选取了如此丰富风格各异的部分，再完美的提炼，这种以如此美妙赏心悦目的方式呈现，让人实实在在感到灵魂被滋养充实，绝美的舞蹈和服饰让你体会到演出对文化内涵的表现力，美妙超凡。凯尔琳还说，音乐太美了，悦耳动听，精彩非凡，让人喜出望外，演出能和存在于人类灵魂深处的美好情怀产生共鸣，动人心魄。
波迪特尔先生是2017年纽约市长参选人，也是纽约市警察局历史上功勋最卓著的警探之一，被两任纽约州长任命为纽约州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在折服于神韵艺术造诣的同时，也赞叹神韵能使人们重新凝聚到一起。他说，人们都应该能喜爱我们今天在这观看的演出，我们需要更多这样能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演出，这演出能使人们都走到一起，如果人人都能看到这个演出，他们就能理解这一点。
纽约证券交易所退休经纪人乔治表示，神韵热已传到朋友圈，前几天和朋友聊天，他们刚看过神韵，正在热议。我说，我们也定好周日看。他说，回去后要告诉没看的朋友，一定要来看神韵。
美国 CBS 节目制作人戴安·瓦格纳与朋友布伦达·韦德博士一同观看了1月3日旧金山歌剧院的第三场演出，两位女士都非常喜爱神韵，特别被神韵的精神内涵所打动。戴安·瓦格纳说，神韵的节目让我感动落泪。布伦达·韦德博士说， 神乐以一种艺术的形式来传递精神启迪，正如鲁道夫·施泰纳所说，艺术是通往灵魂的窗户，这一点神韵做得非常好。
知名画家堪基坦纳与先生塞斯坦纳1月7日驱车数小时从蒙特雷来到旧金山歌剧院观赏神韵演出。他表示，色彩绚丽非凡，那些服装极为优雅平和，这一切使我心中充满希望，启迪心灵。这远远不仅是舞蹈，神韵传递的是一种讯息，一种深层的神性讯息。我的朋友和他先生看过神韵后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演出，能够来观赏演出我太高兴了。
曾获得1974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著名电影导演、制作人兼作家基斯·梅利尔与太太1月10日观看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加州沙加缅度中心剧院的演出后说，精彩绝伦，我和我的太太都非常陶醉，我对神韵展现的神性也非常钦佩，神韵展现的精神层面非常正面，令人耳目一新，我非常喜欢。
1月3日至7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加拿大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的八场演出场场爆满。四季剧院总裁亚历山大·尼夫说，神韵的艺术造诣卓越非凡。客观地讲，我对中国文化没有太深入的了解，看神韵是我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美好、非常享受的过程。神韵的节目艺术技巧非常完美，我陶醉其中。
乔治·安东尼是加拿大广播公司执行总监、屡获殊荣的娱乐记者及传记作家，他兴奋地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观赏神韵，而且我们此前的等待是值得的，我们真的被神韵所倾倒，我认为演出的一切都超越我们的期待。神韵的表演及舞蹈极为优秀，服饰也很华丽，神传文化是令人惊叹且非常值得分享的，能够有机会通过神韵体验这文化真是太好了，我绝对会向所有人推荐神韵，真的一定要推荐的。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北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崔海女士遭5年冤狱折磨，从武汉女子监狱里出来时头发枯白，骨瘦如柴，仅19天后就于2018年1月1日含冤离世，终年69岁。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8年中，崔海只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屡遭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判刑，被非法开除公职，剥夺了一切工资福利待遇，还经常遭到骚扰。
河北省涿州市法轮功学员陈灵梅2014年起在石家庄市女子监狱遭3年冤狱，出狱时双眼失明不能自理，近3个多月后就在2017年12月7日含冤离世。陈灵梅因坚持信仰真善人，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曾数次被非法关押劳教酷刑折磨。
河北香河县3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罚款。2017年12月29日下午，香河县法院通知当事人律师，玉兆霞被网判8年，并处罚金10000元。金莲珍被网判3年，并处罚金6000元。王建华被网判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三人2017年2月14日被绑架构陷，12月15日被香河县法院非法庭审。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董玉芳2017年10月31日被庄河法院冤判5年，上诉被驳回。董玉芳现年63岁，2017年9月28日被绑架，29日被放回家，但被构陷非法庭审。董玉芳的丈夫郭淑春2017年春天被冤判5年，现被关押在沈阳东陵监狱遭受迫害。儿子郭吉祥在2017年春天被冤判1年零8个月， 先被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遭受迫害。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法轮功学员郑青山、杨武、汤宝于2017年11月份分别被非法判刑7年、3年、3年。三人2017年7月7日上午因为用微信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被平顶山市公安局伙同鲁山县公安国保人员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在鲁山县看守所。
浙江省杭州市法轮功学员焦罗军被非法判刑7年，家人为他请了当地律师上诉至中院。焦罗军湖北人28岁，被迫害前在杭州从事计算机通讯方面的工作。2016年9月初在临安天目山度假地使用真相币被绑架。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8年1月14日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巴伐利亚州的巴德克辛恩召开，18位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分享了他们的修炼体会和故事。发言的学员中西方学员占绝大多数。会后不少学员表示法会对自己的启发很大，发言都实实在在的在修心性，对自己的修炼是个敦促和提高。也有的学员提到听法会同修的发言感动得时常流泪，发现了自己跟同修的差距。来自德国和瑞士德语区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并集体合影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
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瑞典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李洪志师父当年在哥德堡办班讲法的礼堂学法交流，随后来到市中心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告知人们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学员们摆设展台，拉起横幅，桌子刚刚搭好，就有人直接过来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表格上签名。很多人详细询问什么是法轮功，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将来的世界会变得如何。法轮功学员认真解答着这些问题，人们十分钟、20分钟，有的甚至半小时都不愿离去。
2017年12月23至25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德萨市集体学法，就个人修炼和讲清真相等展开了交流，并举办讲真相活动。23日，学员们在位于市中心的奥德萨歌剧院旁边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向人们派发真相资料，介绍功法，并征集签名，谴责中共邪党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4日，学员们在奥德萨胜利公园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当天，正值奥德萨市长在胜利公园主持一个新年庆祝活动，非常热闹。很多人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在征签簿上签名反迫害。
从2017年8月到现在五个月时间，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先后有近150人次参加集体练功。他们中有公司职员，有在校大学生，有艺术家，有退休的老年人等。很多人学练功法之后身体受益，并开始学法轮功和转法轮。不少人通过自己练功的感受，把法轮功介绍给亲朋好友。圣诞节前，新老学员在一起交流了自己的修炼体会，有的新学员主动致信市政府，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希望政府可以继续帮助提供免费场地。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7年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综述。2017年明慧网报道了中国大陆25个省直辖市出现的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遭恶报的人包括各级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各级610人员、各级公安局局长、副局长、各级司法局局长、监狱长、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 各级检察院检察长、省市镇乡村书记、副书记、国保大队长、派出所所长、警察、各级宣传部部长、看守所所长、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教育局局长、中学、大学校长、院长等。据对明慧报道的不完全统计，遭恶报死亡115人，伤残10人，重病、癌症45人，被查处判刑145人，自杀14人，共有329人遭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恶报。
孝运乡里的好人面临非法庭审。原河南项城市农机局局长吴子祥修炼大法后，为官清正，事母至孝，谦卑和气，以行善事为乐，在单位、家乡、亲邻、战友中口碑甚好。2017年9月19日，周口国保支队、项城市国保大队等警察闯到吴子祥家中，抢走大量私人物品，并将吴子祥绑架关押在项城看守所，而后构陷罪名，报项城检察院批捕。目前吴子祥正面临非法庭审。吴子祥1952年出生在项城城郊乡吴营村一户农家，从部队转业回到原籍项城，曾在交通局任副局长，后担任农机局局长，不幸患上肝炎，慢慢发展成晚期肝硬化。吴子祥遇到了法轮大法，从此柳暗花明，单位的好处不占了，礼也不收了，什么病也没有了。吴子祥老家一个大院子，只有母亲一人居住，88岁的老娘患病出院后，因怕老人孤单害怕，经四个儿子商议，四人每人一个月轮流陪伴母亲。四个儿子都很孝顺，老太太打心里满意。而最让他欣慰的还是二儿子吴子祥，三个弟兄有的是教师，有的做生意，都比较忙。吴子祥体谅他们，只让他们白天陪娘，晚上回去，而所有的晚上都由自己在家陪母亲聊天，照顾饮食起居。2013年，老母亲以92岁高寿安享此世，吴子祥晚上住家陪伴，侍奉了整整四年，在吴营及其附近乡村，男女老少都知道吴子祥是个大孝子。监狱本来是应该关那些坑蒙拐骗、杀人放火的坏人的，现在却把吴子祥这样的好人关住不放。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已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
深陷冤狱五年多，辽宁大连朱成前将出狱。大连法轮功学员朱成前被非法判刑五年九个月，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将于2018年4月25日刑满出狱。4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朱成前毕业于大连工业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普兰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受益匪浅，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只因朱成前信仰真善人，将法轮功真相告诉世人，他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是在一次又一次绑架和五次非法劳教冤狱中度过的。2012年7月6日，大连市发生了一起7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迫害的案件，即大连安郭案。当天，大连市政法委、610、公安等针对为市民安装海外新唐人电视接收器的79名大连法轮功学员进行的绑架抄家。车中山、朱成前、蛇月、曲斌等17人被非法判刑，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
辽宁西明市七旬老妇被绑架，子女要人被殴打。2018年1月11日下午，辽宁省新民市湖台镇法轮功学员高老太太73岁把真相材料被举报，被湖台镇派出所绑架，家属去要人被暴力群殴。下面是她女儿的自述。2018年1月11日晚5点左右，我母亲买菜未归，我与父亲、哥哥决定去派出所寻找。到派出所前台，我询问值班民警，见没见到70多岁的老太太，姓高。民警问我，老太太出来干啥，信点什么吧。父亲说信法轮功，我也练。 然后民警就找出来很多民警把父亲带到密码门内，接着才看到哥哥已经被戴上手铐，被要求回家搜查，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才回来，有很多人把哥哥拖拽进办公室，又喊又打，还把爸爸推到里边的屋子里。我赶紧敲他们的密码门，从里边冲出五六个年轻警察，把我拽到门内，摁倒在地，在背后上了手铐，开始打我的耳光，眼镜被打飞。他们又抓住我的头发往地上摔，把背后手铐使劲往反方向掰，折腾到最后，我心脏钝痛，浑身发抖，呼吸困难，我断断续续说心脏不行了，他们才住手。我问警察为什么打人，他们却说我没有证据，打你也白打，还说我袭警骂警察。我说我一个女人袭警你们这么多男人吗？而且我从来不骂人，要不你们就放录像出来看。警察还多次问我为什么不练法轮功，我说我信佛教才罢休。在此期间，警察不断地折磨我哥哥，让他跪着、撅着、蹲着，坐在冰冷的地上，用皮带抽打耳光。经过一系列询问，我和父亲以及哥哥才被放回来，到家晚上12点多了。1月13日晚，警察告诉我带2000元押金去派出所领我妈回家，我急忙和哥哥打车去接，被告知母亲低压110，高压180-190，心脏供血不足，颅腔内有血栓，母亲眼睛红肿流泪，我们才知道母亲挨了打，被好多人架住了，打眼睛和手。从一开始母亲被抓，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原因，更没有拘留证、搜查证，警务人员一律没有出示证件。我们被打、被拘留、被罚款之后，警察没有一点说法，一点正规手续文件都没有。
严正声明，本周34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河北定兴县教育局局长、副局长、纪检书记遭恶报，因为参与推动迫害诬陷法轮功，河北保定市定兴县教育局正局长王文华、副局长郭建军、先洪坡、纪检书记李所田遭恶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停职检查。王文华，男，60岁，保定市定兴县教育局局长，因经济问题，于2016年8月份被保定市公安用拉犯人车带走，判刑3年半，现已精神失常。郭建军，男，50多岁，保定市定兴县教育局管人事的副局长，因经济问题，于2016年8月份被保定市公安用拉犯人车带走，判刑3年半。先洪坡，男，50多岁，保定市定兴县教育局管业务的副局长，吃喝嫖赌，因经济问题现被停职在家反省。李所田，男，50多岁，保定市定兴县教育局纪检书记，吃喝嫖赌，因经济问题被带走调查。王文华、郭建军、先洪坡、李所田在任职期间2015年下旬受政法委610指使，骚扰教育部门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用开除、降职等多种方式威胁。2015年下旬，他们还让全县学校给学生传单，上面有诽谤法轮功内容，并要求学生在诽谤法轮功的传单上签字。有的学校还发给学生家长信，上面有诽谤法轮功内容，并要求学生家长在诽谤法轮功信上签字。他们还让南关学校在教室里挂诽谤法轮功条幅，张贴标语。四中老师 让学生举手表决对法轮功的态度，一小给学生发诽谤法轮功传单，还有的学校在外边挂诽谤法轮功的条幅，毒害世人。另外，任庆军，保定市定兴县教育局原管人事副局长，无理开除5名法轮功学员，还让全县校长、教师给全县学生发放诽谤法轮功书册，并在学生考卷里出现诽谤法轮功考题。任庆军遭恶报，也殃及儿子。他的儿子在天津医院当医生，35岁，于2017年上半年得脑血栓突然死亡。任庆军得了痴呆症。佛法慈悲，但威严统在，生死阴阳界，善恶分两边。常言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往后人生怎么走，相关人员可要三思而后行啊。
人心不同，结果不同。我娘家侄女儿直肠癌晚期动了手术，术后腰腿疼痛不已，四肢无力，生活不能自理。我们给她送去了法轮功真相光碟和一些真相资料，并告诉她，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病就会好的。侄女儿天天念，还看了转法轮书，也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2个多月后，她完全康复，做家务、带孩子、骑车上街购物，正常生活。她的后半生真是柳暗花明。她总是说，我的命是李大师给的。可是我们有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人生结局与上例相反。以前我们多次给她讲真相，她总是半信半疑。在北京协和医院，他被确诊为肺癌后期，住院化疗。我们也给了他真相光碟和一些真相资料，嘱咐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病有奇效。他当时答应了。半年后，他向我们报喜说，回北京复查，专家们说没病了，上次是误诊，我们都高兴得了不得。半年后，他的老乡告诉我们，他已经离世了，我很震惊。那人说他病好后又闹离婚，又忙着找老伴儿，他的病是怎么好的全忘得一干二净。两个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例令我们深思，在宇宙战法时期，人要清醒地选择自己的未来。师父慈悲众生送来救人的大法，大法弟子说的也都是真话，希望至今尚在迷中的世人抓住这得救的机缘。下面这个故事发生在江苏大法弟子青梅的身边，相信大法，瘫痪痊愈。我是98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去年我丈夫在外地，由于工作压力大，没有及时吃降压药，忽然全身瘫痪在地，幸被同事及时送到当地医院，孩子们立刻把他接回当地医院，他既不能讲话，又不能行走，坐在轮椅上还往一边歪，耳朵能听见，一只手还能歪歪扭扭写字，一夜要上5、6趟厕所，常常是到了厕所又没有了小便，到了床上又要上厕所，有时昏昏沉沉，来不及时还弄在床上。亲友探望他时，他都要流泪，很是伤感，唯独见到我时还傻笑。我极力安慰他，耐心伺候他，白天黑夜我都在他身边，弄不动时再叫儿子帮忙。在医院待了半个月，还是不能开口讲话，不能行走，医生说只能这样子了，要回家慢慢锻炼，慢慢调养。出院回家第一天睡午觉，他示意要上厕所，我还没来得及扶他，他就从床上一咕噜滚了下来。他的体重有160斤，我扶他抱他，从床头弄到床尾，还是没法弄到床上，最后只能将被子垫在地板上，让他躺在被子上，再盖上一条被子，然后我再打电话叫力气大的亲戚来把他抱上了床。凡是见过他的亲朋好友都为他担忧，他近80岁的母亲就更别说有多难受。等我把亲朋好友接待完后，我拿了纸笔写了3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好，叫他诚心敬念。他点头答应，还拿起笔在大法师父好的前面加上了尊敬的3个字。我立即夸奖他，鼓励他，你能有这份心意太好了，了不起，你会好起来的。他也有信心地笑了。第二天 我说念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给他听，他也要听，于是我每天一讲念给他听。念第一讲时看上去他挺认真，可是一会儿就睡着了，还打着呼噜。我刚念完他眼睛就睁开了。真像师父在转法轮说的，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念完四讲，第五天凌晨我在念第五套功法，听他上厕所的脚步声很正常。念完功，我迫不及待地问他，你今天上厕所为什么不喊我？你的脚步声为什么这么正常？他很兴奋地告诉我说，我晚上做了个梦，清清楚楚的，师父来到我身边，从兜里拿出一根线来，从我左手连到右手，边做边说，你这点事是小事，这样一通就好了。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通透全身，非常舒服，还请师父再来一次。师父说，不行，以后要看你自己了。我马上就醒了，是师父为我打通了经脉，我能走路了，也能说话了，而且很轻松，我要谢谢师父。我说，你真有福，师父对你太慈悲了，你不能忘本啊。他说，那当然。我们全家真是太高兴了，太感谢师父了。亲朋好友也觉得恢复得太快了，我和我丈夫就把大法师父的恩德告诉了他们，他们也觉得很神奇，很多以前都做了三退，这次更相信大法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结连的文章，题目是修出为他之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1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修到今天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是维护自我。维护自我表现在方方面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样总是用大法去修理别人，还觉得自己是为别人好。认识到这颗最大的人心后，开始发正念清除维护自我的一切人心，在遇到事情时真正实修，去掉这颗私心，才能真正做到先他后我，才能真正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日常几件事情发生后反思回顾，发现自己真的变了，在逐渐达到真正的为他。第一，高姿态对待分财产。我先生兄弟三人，公婆在村里有地，家中两个哥哥一人种一份老人的地。我和先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市里生活，因村里搞开发，两个哥哥就把地卖了。公公已经不在人世，为了婆婆安享晚年，我们就在村里新翻盖了房子。平时婆婆就住在那处房子里，每到寒冷的冬天，我们就接她来市里一起住。其他季节婆婆就住在我们新建的房子里，这新房是我们特意为了婆婆安享晚年翻盖的。修炼大法要处处与人为善，何况自己的亲人，因此婆婆平时花的钱、穿的衣服等，以至于连治病花的钱基本上都是我们拿的。每年婆婆过生日也都是我们花钱，亲人们欢聚一堂，逢年过节大姑姐家来看望老人也都是我们出钱出力招待。时间长了，大姑姐夫也不是很乐意，他要兄弟三人轮着来招待亲戚，我们总是一笑了之。是大法改变了我，让我变得宽容大度，不与别人计较个人得失。 最近兄弟三人分卖地的钱，婆婆的意思是，两个哥哥家的地都卖了不少钱，老两口的地卖的钱，除了给婆婆留一点之外，余下的钱让兄弟三人平分。事实上，两个哥哥都商量好了，他们两个占大头，给我们留点就行。婆婆与两个大姑姐都为我们打抱不平，给我先生打电话，先生不修炼也被他们带动得愤愤不平。我知道我是修炼人，我要高姿态对待这件事。我跟先生讲，家和万事兴，我们要多为两个哥哥考虑，他们都是农民，也都50多岁了，挣钱也不容易，他们多得点也对，他们过得好，咱们替他们高兴。我们俩都有文化有技术，挣钱比他们容易多了，这钱他们给多少就拿多少，不给也不去争。我们还是高高兴兴的一家人，先生是孝子，也很明事理，我一说就明白想通了。周末我们开车回家，两哥哥都来了，说出给我们多少钱，我们乐呵呵的接受了，把分给我们的钱拿出来给生活比较困难的大小姑姐的孩子结婚用，赢得了家人的赞赏。第二，与人相撞。前一段时间上班路上与一位大姐相撞，那天路上有一位大姐骑着小黄车，左手扶自行车，右手拿电话，缓慢前行。我顺路骑电车，骑得也不快。那大姐一手骑车，没掌握好平衡，自行车歪向我的电车，慢慢倒下，把大拇指蹭破了两块皮。我把那位大姐扶起来，又领她到我们小区卫生所进行了包扎。那位大姐说她要打破伤风的针，我当时心态非常祥和，说行，只要您好就行。按理说这事儿责任不在我，这些费用不该我出，因为修炼大法只想大姐好就行。我交完费用又给大姐留下了自己的电话，把她送到她儿子那儿。三，换衣服。前几天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回家后发现衣服有点毛病，我想人家卖衣服的也不容易，就不打算找人家换了，自己花钱找裁缝修修就算了。周末拿着衣服找裁缝，人家一看说这衣服是裁歪了修不了，你去换去吧。我找到了卖衣服的大姐，我说本不打算换衣服给你添麻烦的，实在没有办法，裁缝说修改不了。我又主动补给大姐5元钱，大姐很痛快地给我换了，还说再不行再换。我想说的是，我的心态真的变了，变了，变得能为别人考虑了。修炼20多年了，自己真的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真的在去掉私心，在逐渐成为为他的生命，是法轮大法重塑了我，谢谢师父。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见证神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3日。我是开着修的，看到了瘟神下界，以水、冰雹、疾病、阴风等形式扑向所有生灵。我看到了人类和一切生灵大淘汰时的惊心的一幕幕。我1998年得大法，事情虽然过去近20年了，但每每回想起来，就像发生在今天和昨天。以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师父为我这个从三恶到百的，今天尚有人体的卑微根基的人，超前去掉了色心、妒忌心等各种常人心，使我最后能得大法，能静心修炼，闯过很多关难。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师父好，法轮大法好。一，得法后的神迹。1998年12月15日，我到我姨姐家溜达，我徒儿老曲太太正在我姨姐家劝她练法轮功，她说她肩周炎都练好了。我姨姐也有病，可她说自己练不了，因为自己又抽烟又喝酒的， 还老骂人，脾气不好，腿硬盘不上。我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佛家的事，并双盘腿给他们看。我问他有书吗？他说有。我说先给我看看。他借了我几本书。我回到家打开一看，正是那五本书，心里很激动。我想先挑本厚的看，就拿起《转法轮》，亮起灯，一口气看到第八讲。这时屋里的四面墙上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像闪电一样，到处都打着闪电，我像被闪电包围了一样，前额和头顶一鼓一鼓的，一闭上眼睛满屋通红。这时母亲醒了，问我大半夜的打着灯干什么，催我睡觉，我就睡下了。接着做了一个梦，非常清楚，瓦蓝的天空中飞来一尊佛，像白玉雕塑的一般，盘着腿，双手结着印，来到我家房檐边上，一动不动地往屋里看，嘴唇微微启动，好像说什么，眼中含着泪水。我躺在炕上，向上看着他，然后我起来，双手上举，喊他进屋，可是喊不出声来。他见我起来了，就向后退，飞快地消失在瓦蓝的天空里。这时我妈拍打着墙壁说，小小啊，你睡觉眼住了咋的，喊什么呢，快醒醒。我就醒了，说妈，我做了个梦，没喊什么，因那会儿还没亮天，我也没起来看书。第二天老曲太太来要书，说每天都得学法，我很不情愿地还给了她。第三天我来到了练功点，大家都欢迎我加入，就这样我终于得法了。走入大法修炼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师父没用上十天就给我净化了身体，练功时大大小小的法轮在我周身旋转，很快就出了功，天目也开了，看到和接触到了另外空间的生命，做什么一想就发生了，威力很大。不久元婴也长得有两尺多高了，也知道了我的前世。那时我在一个青铜造的寺院当主持，再后来我是三岁小孩模样，只穿一红肚兜，穿越天宇下世转生李户人家做儿子，其他就不一一列举了。二，磨难中的神迹。得大法后，我有六次要命的磨难，在师父的保护下都走了过来。第一次，那时刚得法不长时间，我们那里冬天卖玉米时，除了开脱粒机的机主挣钱以外，其他家打玉米都是你帮我，我帮你，就是帮工，不挣钱。邻居家要打玉米，来找我帮忙倒筐。我当时正在学法，心里起了怕累的心，心想倒筐是个很累的活，没人替，一亩顶一些，干上了就没人换你。我晚去一会儿，等开打了，有人上去倒筐，我就轻巧了。没想到我到那儿一看，机器响着，人已经各就各位，倒筐的位置虽然被人占了，可是打撮子灌麻袋的活留下了。一个大铁撮子在地上放着，心想还是没躲过重活。他家一晌半地，三万多斤玉米，我打撮子灌麻袋，一干上了就没人换你，得打多少撮子啊。我很不情愿地端起大撮子，可是马上也想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应该处处表现出一个修炼人的样子，不能怕吃苦，那点怨气马上消失了。当时我修炼大法已经有半个多月，面貌改观很大，油黑的头发亮亮的，我也舍不得剃。当我弯腰去搓粮时，头不小心碰到皮带轮上，皮带轮是被一个钢销固定在那儿的，钢销露出来五公分长，那钢销在我头顶上扑啦啦滑了一圈，我听着就像金属碰到金属的叮铃铃的声音，就是那个钢销子扑拉我头顶时发出的声音。就听他们那几个人喊着我的名字，我直起腰，头往斜上方一偏，无意中看到一个磨盘大小的彩色法轮在我头被机器皮带铁轮扑拉的地方旋转着，然后打着斜飞快地消失在深蓝的夜空中。 法轮的图形我都看得非常清楚，我激动了，是师父保护了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大家把机器停下来，围着我都惊讶的不知道说啥好了。一个人说，大哥呀，你真命大呀，我喊你你没听见呀，多学没把你头发绞进去，绞进去头皮都得扒下来的，可吓死人了，先歇会儿，等会儿再干。干完活我回家后，想到师父保护了我，为我挡了一难，流下了热泪。第六次是去长春糖厂打工期间碰到的一难，那是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的事儿了。迫害发生后，我们村的练功点也散了。2003年经人介绍我去长春糖厂打工，每月工资2000元包吃住。当时我们一起去了四个人，老板安排我们四人去新厂房做交接和开工准备工作。第三天夜里我们睡觉时，听到铝合金窗户框咔咔响，可能有小偷来偷窃。我招呼他们三个起来看看，他们说，李哥少管闲事，杨老板家大业大，丢啥再买，黑灯瞎火的，看有人拿刀捅了你。他们三人把头蒙在被窝里，吓得一动不敢动，大气儿都不敢喘，还拽着我不让我起来。我想起师父的讲法，这时门窗框响声越来越厉害，砸玻璃的声音都听见了。我想起我们厂房东北角有一家空车配货站，老板高大魁梧，顿时增添了胆量，下床把灯全部打开，拿起一块木板冲了出去，一边喊，有贼，快抓贼啊！夜深人静，喊声也大，那小偷一手拽着窗框，一手拿着大螺丝刀向我捅来，我一闪躲，拽着窗框没撒手，借那小偷往外拉的力一推，那小偷一个定墩坐在地上，仰面朝天。这时东北角空车配货站的老板也开了灯，穿个小裤头冲出来，手里高举一把菜刀，高声说，老婆快打110报警，有人行凶作案。说完举刀冲了过来，那小偷见状撒开窗框，冲到墙根拽出自行车，骑上一溜烟消失了。配货站老板说，小老弟你真了不起，其实我早就听见了，我还以为你们监守自盗祸害老板呢，后来听到你的喊声才知道不是你们，真有贼，就冲出来了。我说，谢谢大哥拔刀相助，要不然说不上吃啥亏的呢。这时那三个人也出来了，配货站老板说，今后咱们是邻居了，晚上互相照看，互相帮助。第二天杨总来，我们把情况讲了，杨总说，你们才来几天也不能开工资，就把那几个门窗框卖了做饭火钱吧，不算这个月工资内，算是对你们的奖励。他们三人乐颠颠的拿窗框去卖，卖了350元钱，回来说，咱们把钱分了吧，吃啥自己买，我坚持不要。他们说，你要不要，那我们三个请你吃顿饭，剩下的钱我们哥仨买烟抽。我说饭也不吃，他们不好意思了，说，李哥你看，你门框窗是你抢下来的，我们就拿去卖卖，你钱也不要，饭也不吃，我们也太没面子了。饭我们都订好了，就在马路对面的小吃部。我寻思，那就吃吧，这几天净吃方便面了，就跟着他们去了。他们三个大步流星的过了马路，我走了几步又不想去了，心想修炼人求啥好吃的呢。他们三个回头看我不走了，就站在小吃部门口招呼我，李哥快过来啊，啥都买了，今天咱们好好吃一顿。我看马路上车少了，我再过去，正当我往对面穿过时，从西边来了一辆开得飞快的黑色轿车，砰的一声把我撞飞起来，然后头朝下，脚朝上，斜着扎在马路上，头挨着地时，右边半拉脸贴着马路往前出溜了几米，蹭了一脸灰，就差几公分刻在马路牙子上。那辆轿车又开出去20多米才刹住车，从里面下来一个穿着很讲究的男子，胳膊夹着一个包走过来，马路边上的人都惊呆了，不知是谁喊的，出车祸了，撞死人了。 我趴在地上听得清清楚楚。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去捡鞋穿，马路两边的人都朝我这看，那三个工友也看着没敢过来。等我穿上鞋和那个司机说话时，他们才过来说：李哥呀，真吓死我们了，撞坏没有？我说没事儿。正说着，道北过来五六个大姐，过来就把那个司机围上了。一个大姐说：你眼睛瞎了，这么宽马路不够你走，开车往人身上撞，今天把我兄弟撞了，你说怎么办吧？几个大姐也七嘴八舌地数落他，好像我是他们的亲人一样，说：车主，你不是有钱吗？愣着干啥？我兄弟让你撞了，是报警还是上医院？那车主看看我，瞅瞅他们几个和围观的人，那意思是这位被撞的兄弟都说没事儿，你们这么横干什么？我急忙说：几位好心大姐，谢谢你们关心我，我哪儿也没撞坏，不信你们看，我抬抬腿，晃晃头，原地转了一圈。他们前后左右的看看我，一位大姐过来给我拍打身上的灰土，一边说我，一边让她姑娘把车号记下来了，又冲那车主说：我兄弟要没事拉倒，有事儿你跑到天边也跑不了。车主听到这句话，执意要拉我去医院检查，我说不用，你赶紧走吧，他就走了。我回身谢过几个大姐，其中一个大姐说：这兄弟也真傻，怎么不讹他？开个破车，他不就有钱能装吗？要是撞了我们市里人，不讹死他？其中一个大姐小声对另一个大姐说：撞车的都这样，当时说没事儿，过两天就不行了。我们那三个工友也说：李哥呀，你真气死我们了，大伙好心好意把那车主围住了，你说没事儿，非得让他走，咱们出来不就是打工赚钱吗？你跟他私了，讹他5000元，用2000请大伙吃饭多好。我说也没撞坏，讹人干啥？刚才要不叫贪吃能被撞吗？小吃部的一个小兄弟过来说：大哥你真命大，我们都寻思你指定活不了了，没想到你没咋地。我们一个工友调侃地说：你知道我李哥是干啥的？他是练法轮功的，碰到啥危险事儿，都说是没有事儿。你看人都撞飞了，表演了一个特技镜头掉地上，就是没事儿。那小兄弟说：今天这车主在哪个庙上烧高香了，碰上好人了，要是碰上我们二道区这儿的人，不讹死他才怪呢。第二天我们装车，马路对面站着几个昨天看热闹的人，那个记下肇事车车牌号的姑娘手指着我喊她妈妈：妈你快看，那个人不在车上周袋子吗？真命大。看了一会儿，他们就说笑着像松了口气似的回小区去了。在师父家乡长春市二道区，我碰到了这些陌生的亲人对我的关心，很是感动，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家乡的亲人。之后的几天我就是感觉困，干什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学法也老想睡觉。几天后我回了趟家，夜深人静时我开始练功，抱轮时我感觉有一只大手软绵绵地按在我的头盖骨上，另一只手用一根鹅毛铃来回捅我的两个鼻孔，弄得我鼻孔痒痒的。我耳边响起：练功时遇到什么事都不要管它，你就练你的功。我没睁眼看，就继续练功。突然我感觉我整个身体就像手机开机震动时一样震颤了一下，一股热流把我包围了，热浪围着我周身旋转，皮肉都有点烫人，就像一掀开锅盖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我猛地点头打了一个喷嚏，我继续保持练功不动，心想不能乱了机制，可是就感觉着从鼻孔里往外淌水，滴答滴答，一会儿就成流了，再一会儿就像从鼻孔往出掉东西，一块一块的。等我练完抱轮睁眼一看，整个衬衫前面被血水和血块染红了，地上也是一片。当时我的头脑非常清爽，也不困了，老想睡觉那种感觉和状态也没了。我想起那两个大姐说的话， 撞车当时都说没事儿，以后就不行了。可能撞车当时颅内有了淤血，是师傅给我抑制着，趁我回家练功时帮我清理了。师傅又保护弟子过了一个大难。打那儿以后，我练功更长进了，各种功能出得很厉害，元音也长到2尺多高了，整个人达到了出世间法的高度，还看到了小婴孩从我的鼻孔里出入。三，破除迫害的神迹。我有3次得法机缘错过和得法后几次闯过生死关的经历，使我对大法书看得比生命都重要。大法就是我的救命法宝，谁也别想从我这儿拿走大法书，或者把书销毁。世上妻财子禄什么我都可以没有，我也不求，但是我不能没有大法。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直到现在，师父各地讲法，新经文、明慧周刊、新唐人和真相资料，我什么都有，一应俱全。有一次，我徒儿一个邪物的同修的儿子来我家，我正在学法，他看见我的书、录音机和练功带放在一个红色的小纸箱中，之后他就走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马上把书藏好，纸箱倒出来放进几个大萝卜，然后把箱子还放到原地方。一会儿警察来到我家管我要书，说放在一个红箱子里，有2条金龙的箱子。我把纸箱搬出来放在地上，理直气壮地瞅着他儿子。警察问他儿子，你当时看见了吗？是书吗？结果他们不欢而散，灰溜溜地走了。有人说真相材料是我联系来的，警察到我家翻了个底儿朝天，第二天又来搜，啥也没搜到。说也怪，我的书放在我父亲那间屋里，就那个屋他们没去翻，我预感他们还会来，就把书放进头天他们翻过的一个装绳子的麻袋里，下边装书，上面装上绳子，扎上口，然后把箱子里放进一些闲杂破书啥的，还故意扔上2件旧衣服。果然第二天他们又来了，下车直奔我父亲的屋里。原来是我屯儿有人告密，挣了500元钱。他们直奔箱子而去，掀开一看，泄气了。他们出来到处看，看到我装书的麻袋，就盯着看。我把麻袋放倒，蹲下来，手拎着麻袋，仰着脸说，头天你们翻过的，不信我再倒出来让你们看看。一警察说，你别倒了，完了还得装。他们又到我家后院看了看就走了。走之前对我说，今天从你家翻出一片纸都够你喝一壶的。他们一走，我回身马上把书送到我老妹家去了，然后把麻袋里装满了绳子，怕他们杀个回马枪。我妈也在我老妹家趴在窗户上看，一边流泪。我老妹说，我拿2本书打发他们走得了。我妈说，不行，那不等于承认你哥有书了吗？我老妹不听，拿出2本书就往外走。刚出屋，就好像谁在她背后给了她一掌，推她个大前趴子。她爬起来捧着书就往回跑，冲我妈说，妈呀妈呀，这书真不能教，真是佛经啊，刚才像有人推我一下。后来那个举报我的人被传去派出所，说举报不实，500元钱也被要回去了。转年那人得病死了，才50多岁。有一次我老妹趁我不在，把我的单张经文烧了，能有20多篇。第二天早晨起来往出扒灰，一看经文完好无损，扒出来了。我老妹惊呆了，说我哥说的全是真的，真是佛讲的法呀。昨晚我俩，她和她丈夫亲眼看见烧煤的，扒拉着烧个满堂红，咋没烧煤呢？四，讲真相中的神迹。迫害开始后，我们也像各地同修一样，在本地散发真相资料，经常一宿，有时夜走千户，时空错位，快得不可想象。从这个屯子出来，看见那个屯子很远，可是走不一会儿就到了，也不知咋到的，遇狗不叫，警车拦截看不见我们，第二天照样干活，一点不累，日走百里不累。 三日不食，照样铲地干活。一次夜里，我们几个同修走失散了。我回身一看，那个同修正在一户人家门前放资料，可是他是那么小，好像师父说的小人国的小人那么大。我用手可以把他捧起来，我招呼他，他听见了，立刻恢复原状，就又和原先一般大了，回到我们身边。其实是我的身体变大了，发生了时空错位现象。一次我散发资料时被警车跟踪了，我用神足通甩开警车，之后闪身躲进玉米地。警车停下后，警察下来直嘀咕，怎么这人一转眼就没了，真是出了鬼了。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几次。有时发正念时，整个大地和天空变成红色，有时夜过木石河遇蛟龙不伤。一次晚间我过木石河去取资料，见一瘦老头坐在岸边，不像常人。他问我，你啥时候回来？我说说不准。九时左右，我背着一大包资料回到木石河，遇到一龙状物从水中升起立在那儿，面对着我。我心生一念，我背的东西都是救人的，你不能干扰我。他就缩回水里，向上游游走了。还有一次，月夜外出散发资料时，遇到一金黄颜色的不明飞行物从玉米地立着升起来，直径有一米多长，圆盘状，发出刷刷的声音，里面微带着红色的光，后化作一个 L 型朝南方向飞去，瞬间就不见了。祝愿所有的同修，不管你是哪层空间、宇宙、天体、大穹来的，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根基深浅、怎么转生来的，不管你的悟性高低、生活环境条件好坏，只要是按照师父讲的真善人、宇宙根本大法，真心纯净实修，修成金刚不坏之体，穿越一切时间空间，不受阻碍。可是修不出来，什么都谈不上。师父给我们每个真修的弟子都打开了智慧，用我们的智慧做好三件事，一切尽在其中。同修们精进呀。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与同修共同提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2号。我是1995年走进大法修炼的老弟子，以往提起笔每每写到这句话，觉得自己得法较早是一种荣耀。如今我真的发自肺腑的自愧，在大法中我修炼了22年，真觉得好像才迈进大法的门，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让师父为弟子操了那么多的心，真觉得汗颜。一直以来自己把做大法事当成了修炼，其实做大法事必须是在学好法、发好正念的基础上进行，带着人的观念做事，这不是修炼。通过修炼，我体会到了向内找的无边法力，只有向内找，我们才能在法中提高，才能走过修炼中的关难。师父让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我们每一天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是修炼的因素，有什么高兴与气恨，高兴与气恨都从自己的心性上找一找，是什么心使自己如此，去掉那颗不好的人心就是一个提高。由于自己在常人中是单位领导，邪党文化的东西时常对自己修炼形成干扰，尤其是常常在修炼中去修理别人，谁哪句话不在法上，谁谁怎么做不在法上，用镜子光照别人不照自己。再如哪个同修过病业关，就有协调同修让我去和他们一起学法，意思是帮助帮助同修。我自己也有种帮助同修的想法，认为都是师父的弟子，他的事就是我的事，除了和同修一起学法，就是帮助同修找心性方面的问题， 帮助同修当然是应该的，但如果夸夸其谈不在法上，那就会起反作用。这一年多以来，自己对照法向内找，找到了一些人心，加大了学法力度。从学转法轮到师父的各地讲法，再到新经文，是我从感性上认识法，有了在理性上的升华。一次，一老年同修身体出现病业状态，当我有事到他家后，夫妻同修都特别高兴，说你来了，太好了。之后妻子同修就讲了丈夫同修如何状态，让我帮助发正念，又要我与他们交流。我们一起发正念后，这次交流我没有去找同修的心性问题，而是找我自己，同修也在向内找，我们都对照法修自己。临走时，同修告诉我抽时间再来呀，我答应了。回家后找自己，我真的是在这个同修身上看到了我们似乎有共同的心性问题，真的是应该修自己呀。于是我抱着修自己的一颗坦诚的心又来到同修家，我们又一起发了正念，又进一步各自向内找。同修告诉我说，前天自己站着练功都不行，得靠着床练，但也困难，现在可以独立练功了。是啊，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修炼人遇到的事不是要帮他，而应该是修自己呀。再如一次，我去同修家了解甲被绑架的事，同修看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说，来，我姐姐从外地来修炼，遇到了关过不去，我们一起交流交流。然后他就讲了姐姐如何从遥远的地方来，家庭磨难大，近80岁的人驾着双拐，两个人护送乘火车来他家，他这一来不想走了，要在这儿买房子，拉一个孩子过来伺候他。妹子与姐在法上交流，总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姐的错误，姐总是抱怨全家人，四个孩子还有丈夫都对不住自己，她恨丈夫。我听后就把我自己以前怎样没做好，不修自己，丈夫不买账的事讲给他听，现在自己怎么遇事想着人家的感受，丈夫发生了变化，支持我学法修炼。我们还交流了有的同修在修炼过程中转变自己家庭发生变化的例子，看出来他心没有动，情绪还是不高。回到家后，我还在向内找，找到了根子在于自私，这颗心也在干扰我呀。于是我深挖其根，自己又学了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感受颇深。第二天我带着师父的这本法来到同修家，后来又不约而同的来了三位同修与其一起学法，我们一字一句的学习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的讲法。我经常讲，别人欺负你的时候，给你制造麻烦的时候，或你遭受什么痛苦的时候，你不要去记恨别人，因为你是在修炼。学完法后，我们只做了简短的交流，主要是说说我们遇事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大法弟子，要听师父话，向内找自己。我们走后，大姐的孩子对她姨说，今天我妈心情挺好，还主动吃香蕉了。过后妹子同她交流，她说，人家同修拿来师父的法，一句一字的给咱念，对照师父的法，还真是我错了。我总说老头打我，其实开始老头没打我，我真的先给老头一个大嘴巴子，咱没修自己啊。是啊，修炼人总是要改变别人，不改变自己，这是没修啊。我们作为一个修炼人，一件事没修，在这一件事上，我们不是修炼人。天天不修自己，那就是常人。我们要听师父的话呀。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们在遇到关难的时候要用啊，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既可过关又可除妖。大姐笑着说，是啊，我不在这儿修炼了，我老妹子过两天过生日，过完生日我就回家好好修自己。我现在不恨老头了，也不怪孩子们了。我儿子总打电话要我回家，说在网上给我买票呢。 小女儿说，妈，你让儿子和儿媳来接，要不你回家多没面子。同修大姐说，别让他们来，儿子一天不上班要扣300多元钱呢，我不要面子，要修炼。同修转变了观念，我再去时发现他不用拄双拐了。我问大姐，她说不用双拐，现在改用一个塑料凳当拐杖。我说，大姐，你若不用塑料凳怎样？她说，在家买不动布。我说，你扔掉塑料凳看看。她走起来挺轻松，在屋里走了好几圈。同修转变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修炼的过程。近一年来，邪党用敲门行动来骚扰大法弟子，本地大法弟子因素江被绑架、拘留、判刑的都有。我有些害怕。一次有两个人到我家敲门，我从门近看不是同修，没给开门，心中有些怕。但我马上对丈夫说，发正念，清除干扰，敲门就是骚扰。于是我立掌清除邪恶，后开始学法。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法清晰地打入我的脑海中。已经得法了，我连生死都不怕，命都可以不要了，那么什么事情还能执着呢？是啊，自己天天说是大法弟子，你做到放下生死了吗？你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吗？你向内找了吗？对呀，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我怕过，这件事上没修出来，这不正好是我提高的机会吗？今天我把怕心去掉，我是大法弟子，我怕什么？一切都师父说了算，我不要他，我放下生死。真的瞬间怕心无影无踪，是师父把怕的物质帮弟子拿掉了。我再发正念，我的整个空间场通红一片，是师父在点悟弟子，观念转变了，心性提高了。我告诉丈夫，他们再不能来了。的确如此，谢谢师父。发现自己在修炼上的问题，马上归正自己，心性得到升华，这才是修啊。修炼是严肃的，修心是必须的。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想起了香港同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5日。同修去香港旅游回来，我急切地问，香港环境咋样？同修说，路的一边是香港同修，静静站在那儿，行人到跟前时，有讲真相的，有发资料的，很平和，很善良，也有静静发正念的。对面是邪恶一伙的，举着丑化师父像的牌子，放着大喇叭，文革阵势乱哄哄的，有点闹心。我说，香港同修就那么老实，想办法呀，铲除邪恶，高密度发正念呀，让恶人遭报，把这个点撤掉。怎么多少年了，香港还是这个状态？和同修交流时，我认识到自己错了，自己党文化因素太多了，想事还是以恶治恶的邪党套路，没有善和慈悲，心性和境界与香港同修差距太大了。以前我想，师父讲法总是肯定香港同修做得好，我怎么没看到好在哪儿呢？那里不是大陆，没有恶警和监狱，就几个地痞混混，怎么摆不平呢？若是我去，早搞定了。和同修交流中，我看到了自己争斗、不服、强势、好战、自以为是等人心一大堆。香港同修有吗？最起码，他们整体状态是让人敬佩的。在那样的环境中，能平和慈悲的救人，身上没有大陆人恶党邪灵的现象表现，那是境界呀。魔不怕恶，魔怕善，越善魔越怕。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佛是善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那种慈悲是一种伟大的佛法的力量的体现。不管你再不好、再坏的东西，像钢铁一样的东西，在佛法的慈悲威力面前都得融化掉。 所以魔一见就害怕，他真的胆怯，他会化掉，会消失掉，绝不像人想象的。香港的邪恶表现只是我们看到的这点，另外空间的表现不知复杂多少倍，和大陆一样，都有同修要面对和突破的东西，那是成就香港同修威德的环境，能够在邪恶张牙舞爪面前，用善心去讲真相，用慈悲去救人，用纯净心态去发正念，没有一定修炼境界功夫是做不到的，也是站不久的。在那种环境中锤炼自己，提升自己，人心冲撞和观念改变与方方面面的突破，和大陆也是一样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了我们正法的结局，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那我们就要走稳每一步，做好每件事，达到大法标准，特别要修出强大的慈悲心，不要有斗和怨恨的心，就像酒瓶一样，在瓶盒中就把邪党解体了。香港是被大陆人高看一眼的地方，去香港也是选择未来的机会。有人到了香港，导游一吓唬就怕了，别拿法轮功资料，海关扣下你我们不管。有人不敢听，有人就敢听，有人不敢拿，有人就敢拿。同修也有不一样的，有的同修去香港旅游，不敢跟香港同修接触，怕摊事；有的什么都敢，跟香港同学交流，说得很热乎。遇上大游行，有的还在前面打横幅。不管在哪里，考验都是一样的。我的最大差距是，包括身边不少同修，缺少香港同修那种大善和慈悲。香港同修在默默的、不张扬、平和的讲真相与发正念中，就在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排山倒海般的解体。邪恶怕啥？怕善。一个同修给我讲一件事，有个同修被警察叫到派出所，开始同修不服，想给警察讲真相，刚说几句，警察吼道：别说这个，我说拘留你就拘留你，还敢讲这个。同修马上意识到自己争斗心、不服心太强了，他平静了一会儿，又给警察讲真相，说自己练功后病好了，脾气改了，单位人没有不服气大法的。同修在说时，警察也不发火了，最后也没让他写所谓三书，说你回去吧。送到门口时，警察说了一句：你们这些人是值得敬佩的。同修感慨地说：强硬救不了人，大善才能让众生得救。本地还有个同修去公安局给警察讲真相，警察翻脸说：你好大胆子，敢到这来讲，我马上把你拘留进去，你信不信？同修说：我信，但我想你不会的。警察说：为什么不会？同修说：你不是恶人，是个有善心的好人，所以我才敢来。警察态度马上就变了。我们的善心越大，越符合大法的要求，解体邪恶的力量越大。当人背后没有邪恶操纵时，救度也就容易了，就是说修炼境界提升越快，救人就越容易。一点感受与同修交流，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